美乌通话俄乌进行最大规模战俘交换。川普警告伊朗停止支持胡塞，以色列呼吁加沙居民撤离。美警告委内瑞拉不接受遣返将遭更多制裁。川普提名鲍曼为美联储副主席。40名荣誉人遭遣返之后下落引关注。9个月太空漂流之后，太空人被要求瞓上担架。川普解密甘乃迪遇石机密，80000份档案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日礼拜四。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Virginia 分享，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挺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咁好，真是好好的礼物。
越南荣先生回忆，
两个月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1.1，他没吃药的，我就了买回来给他吃。个月下他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日，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泽连斯基通话约1个钟头。川普表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通话。18日，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俄乌双方在同意协议后的几个钟头内，再次向对方的基础设施发起袭击，很多设施亦因此受到破坏。19日，川普讨论了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运营，提议美国可以利用自身的电力和公共事业经验帮助乌克兰。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交谈，大部分讨论都是基于昨日和普京总统的通话，目的是等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要求和需求方面保持一致，进展非常顺利。将请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准确描述讨论要点，该声明将很快发布。18日，克里姆林宫声明说，普京在电话会谈中已经同意停止攻击能源和基础设施30日。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将支持暂时停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但是19日，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击落了俄军发射的145架无人机中的72架。俄罗斯国防部则说，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BBC 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贴文，证实乌克兰境内部分设施遇袭的消息。青年苏梅医院亦成为俄军袭击的目标。俄罗斯在结束与川普通话的几个小时内，接连派遣超过40架无人机前往乌克兰，质疑普京承诺遵守有限停火协议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拒绝川普全面停火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官员亦发起指控，称乌军使用无人机对位于该国南部拉克斯洛达尔地区的一家小型油库发起攻击，令到该油库陷入火灾中。据独立报报道，川普在与泽连斯基的电话中提议，美国出于安全考虑接管乌克兰能源工厂的运营。白宫发表声明称，川普说美国可以利用其电力和公共事业专业知识，为这些电厂的运营提供很大帮助。美国对这些电厂的所有权将是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保护，亦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我与川普总统进行了积极、非常清楚和坦率的对话，全面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可能是结束对能源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 我们准备执行这一步骤。感谢川普继续推动包括交换战俘在内的人道主义行动，这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换战俘行动。175名乌克兰被拘者已经从俄罗斯关押地返回，另有22人通过交换以外的设施被带回。19号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和平，这次会议推动了战争结束的进程，双方讨论了美乌合作，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合作以结束战争并实现持久和平，两国国防部门将密切共享情报。泽连斯基请求额外的防空系统，尤其是爱国者导弹，川普承诺帮助寻找可用资源，双方还就能源领域的部分停火达成一致，并计划在黑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停火，作为全面停火的第一步。另外，川普讨论了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运营，提议美国可以利用自身的电力和公共事业经验帮助乌克兰。美乌谈判团队将在沙地继续推进相关谈判，以加速和平进程。俄媒《新尔人报》引述18号与普京一起参与私人商务活动的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讲，普京希望美国正式承认俄占领乌克兰的4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作为回报，普京将承诺不宣称对敖萨德和其他乌克兰领土拥有主权。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和川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这个想法。另外，19号芬兰总统表示，睇到川普上任的前3个月内，欧洲方面承受了巨大压力，以至于他们在自身防务上的努力已经超过了过去30年的总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有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川普政府正对美军总部和11个作战司令部进行大规模重组，其中一个正在考虑的计划是美国将放弃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职位，此举可能对美军在欧洲军事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北约是自二战以来决定欧洲安全和和平的重要联盟，曾经担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的退役海军上将史塔福瑞迪斯表示，如果美国放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位置，欧洲将会视之为美方准备脱离北约的重要信号。两名知情的国防官员表示，目前都还是考虑阶段，但是国际社会确实密切注意美方的最终决策以及后续可能影响。中东局势紧张之际，川普总统19号再次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物资。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正在收到报告，虽然伊朗已经减少了支持胡塞的力度，但他们仍在运送大量物资。川普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运送这些供应物资，等胡塞武装自己去打，反正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输，这样他们输得更快。胡塞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看着吧，他们将被彻底消灭。本月15号起，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一系列空袭，川普警告该组织说，这些甚至都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如果不停止对红海船只的攻击，将面临地狱一样的打击。川普还警告说，伊朗正在指挥着胡塞武装的一举一动，提供武器、资金和高精准的军事装备，甚至情报。胡塞武装的每一枪都将被视为是来自伊朗的武装和领导层，伊朗将被追究责任并承担后果，而且后果将很严重。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认为外交谈判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不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呢？定是动用军队解决更有效呢？你认为伊朗应该停止运送武器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加沙居民发出最后警告，加沙的居民，这个是最后一次紧急呼吁，以色列空军对哈马斯的打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行动将会更加激烈，你们将付出全部代价。如果所有以色列人质没有被释放， 哈曼斯没有被驱逐出加沙，以色列将采取你们从未见过的强硬措施。不久之后，战区的人口撤离将再次开始。接受美国总统的提议，你们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前往世界其他地区的机会。据称，索马利兰表示正在考虑接受加沙居民，以换取国际上的承认。另外，据 Axios 报道，川普比伊朗两个月的期限来达成新的核协议。如果伊朗拒绝川普的倡议，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将增加。接下来是几则简讯。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上指出，委内瑞拉有义务接收从美国遣返的公民，这个并不是可以提供讨论或谈判的议题，除非马杜罗政权立即且无条件的接受遣返航班，否则美国将施加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15号川普政府根据敌国条文法，将超过200名涉嫌为委内瑞拉犯罪组织阿拉瓜列车帮成员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并送入萨尔瓦多的监禁中心。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吕以强硬扫黑政策著称，对帮派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该国在2023年启用的极端分子监禁中心最多可容纳40000名囚犯，被外界称为全球最严酷监狱之一。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将本国公民遣返至第三国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呼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可能将持续升级。川普17号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过去4年我们的经济管理不善，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鲍曼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专业知识，我相信我们将迎来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高峰。现任美联储理事的鲍曼出任该央行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接替在2月底辞职的巴尔。现年53岁的鲍曼将负责监督并制定针对大型银行的监管规则，影响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政策。他承诺将推动务实且透明的监管框架，促进银行业的创新与稳定。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尼科尔斯在 X 上发文说，鲍曼理事一直以来都是审慎且坚守原则的声音，支持合理的监管和货币政策，并深知各种规模的银行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一个极佳的选择。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人权观察的声明指出，泰国副总理兼国长维克亚差和司法部长索德仲计划从18号到20号带领泰国官员和记者代表团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泰国当局表示，官员们打算检查2月27号被强制遣返中国的40名维吾尔男子的状况。对此，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皮尔森表示，泰国不应该参与中共政府的精心编排，而需要修复因强制遣返而受损的国际声誉。2月27号，泰国当局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4号宣布，对参与遣返的泰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将维吾尔人遣返至面临种族灭绝的中国。人权观察呼吁泰国政府披露这40名维吾尔人目前的具体下落，允许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员不受阻碍的核查其状况，并停止对仍在泰国的维吾尔人实施进一步遣返。NASA 太空人威尔摩和威廉斯在国际太空站逗留超过9个月之后，终于在18号乘搭 SpaceX 飞龙号太空舱返回地球。而当太空舱舱门开启之后，两名太空人被工作人员用担架抬离，而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据科学新闻网站科学警报报道，莱斯大学资深科学家德威特表示， 好多太空人唔愿被抬上担架，但呢个系规定。喺太空站嘅失重状态下，太空人类以前庭系统会适应忽略部分感官信号以维持平衡。重返地球之后，可能引发太空运动症，类似晕车。另外，长时间太空飞行亦可能导致肌肉同骨络流失，因为缺乏重心刺激，肌肉使用减少，逐渐萎缩。威廉斯话：我哋九个月嚟持续锻炼，感觉强壮，准备好面对地球重力。川普曾在一月底敦促马斯克加快救援，批评延误源于拜登政府。SpaceX 最终以二手舱应急，提前完成任务。川普政府通过美国国家档案局在18号完整公开了前总统甘乃迪遇石的调查档案，有超过30000页的机密记录。这个可能帮助揭开古巴或苏联官员是否知情的秘密，以及美国中情局 CIA 是否故意隐瞒了情报。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份来自60年代的档案包含了已经褪色的打字机文本和手写注解，还有一些文档有模糊的机密印记。解密文件揭露了中情局在全球庞大的网络，列出了遍布非洲、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秘密基地，共有34个秘密前哨，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主要地区都被覆盖，没有任何侥幸逃脱的地方。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网络在冷战时期充当了相当重要的情报枢纽。1964年负责调查的华伦委员会认定，当年46岁的甘乃迪是遭到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欧斯华谋害，为单独作案。华尔街日报提到，当年的官方结论并没有平息外界各种猜测。历史学家指出，随着时间推移，阴谋论开始浮现，其中一些理论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是背后主使。在阴谋论中，有人认为当时的副总统詹森与 CIA 和黑手党联手谋害甘乃迪，因为甘乃迪对美国介入越南持怀疑态度，不过没有证据证实这些讲法。过去解密的 FBI 档案显示，甘乃迪遇石前几个月，刺客欧斯华曾经试图叛逃到古巴并申请签证，据说他在被拒绝之后怒敲要谋害甘乃迪。时任古巴领导人卡斯楚亦知道这件事。欧斯华还曾经叛逃到苏联，但后来返回美国。据一份 CIA 报告，欧斯华曾经接触苏联驻墨西哥城使馆，并要求取得签证。当时 CIA 得知欧斯华曾经与一名擅长谋害行动的克格勃官员会面。新公开的文档揭露， CIA 曾得知欧斯华在苏联使馆申请签证时被拒，窃听录音被标记为急件。CIA 后来承认对委员会善意隐瞒了这个情报，原因可能同 CIA 试图谋害古巴领袖卡斯楚的行动有关。事件前两个月，卡斯楚曾警告，如果美国试图谋害古巴领袖，美国自己的领袖亦将不会安全。知情人士透露，解密文档数量庞大，司法部辖下的国安单位从17号起留夜加班审核即将公开的限制文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